好，让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求你在今日高牧我们众人，我们求你的恩典临到众人，我们求你能够在今天与我们同在。主啊，使得这日子成为你悦纳主的日子。主啊，让我们当中一切痛苦的他的痛苦得以解释，让我们那被掳的得以被释放。主啊，让我们这身心灵已经死亡的得以在这里复活。主啊，让我们这些疲惫的能够你被你加力量。主啊，我们求你的恩典大大的护佑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真的是空空的来却能够饱饱的回去。主啊，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得享那真正的未来属天安息在这地上的日常。主啊，让我们能够在这一刻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不与这世界同流合污，我们可以不被这世界捆绑。主啊，我们在这里能够呼吸那天国属灵的空气。主，我们求你能够来真正的恩待我们。主，我们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来分享哈巴谷书。上一次我们分享了哈巴谷书的是第一章的前半部分，哈巴谷的背景我们也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大约是与耶利米和但以理先知同时代的人，他是生活在南国犹大将要亡国之前的两代，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生在所谓末世的这样的一个先知。先知的职责是代表上帝来立言，是向人来去传讲上帝要他说的话，但是先知本人也是人，先知自己也有自己的痛苦和煎熬，有时候他自己传讲的信息会把自己吓到，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章他起初非常的震惊，因为上帝让他传讲的信息是说会兴起一支邪恶的民族将要来毁灭你们，他祈求了那么多的日子，祷告了那么多次，得到的回应居然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先知他禁不住的向上帝发出这样的呼求，就是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呢？他的话说完了，但是他上帝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呢？所以这个是他真正的一个困扰。我们今天会继续来看这个后半部分和二章的开头的几节，我们讲是在困惑与痛苦当中如何的仰望和等候神。我来把经文简单的读一下，是哈巴谷书一章十二节到二章的三节。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致死。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惩罚人，刑罚人。磐石啊，你设定他为要惩治人。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他用钩钩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就像网献祭，像网烧香，因他由此得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他处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动荡的末世，他了解他周围发生的形势，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的了解。那么作为一个上帝的子民，作为神的信徒，我们究竟该不该去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世代和形势呢？大家每天都读一读报纸吗？看一看手机上的或者网络上的新闻吗？看看电视的新闻吗？你关注这些事情吗？很多的那些事情，这些新闻说出来，你能够想到哪些是与我们没有关系的吗？严格来说，没有哪些是跟我们真的没有关系，对吧？只要它是发生在这个国度，甚至于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它都跟我们有关系。所以我们需要了解发生在这个世代的事情， 就如同先知他了解发生在他那个时代的事情。所以当你去深入的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正圣经所说的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是多么的正确。当时以色列这个国家啊，有南国犹大面临着内忧外患，但是他们不再去求问耶和华，而是想通过政治手段去解决他们的困境。他们面临着亚述的威胁，对吧？因为很显然北国被亚述所灭，现在他作为一个兄弟国家南国，这个也是岌岌可危的。亚述的大兵压境从东北方这样的压过来怎么办？我们发现西西家、约西亚等几位王能够正确的回转归向神，使得这个民族得以一个短暂的中兴，那个不叫复兴了，使得他们能够来延续他们的这个民族的或者是国家的国运。可是到了这个约雅金、约雅敬这一代的王里边，彻底的就败坏了。他们选择的这个对待应付如今时事的方式是什么呢？是跟埃及结盟，对吧？拉另一个大国打这个大国，所以这就是他们最终的从政治层面来讲的一个亡国的原因，因为他选错了对象，他站错了队，可以讲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当我们去了解周围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并不是需要用政治眼光来看待这些事儿，而是要用神所赐我们的属灵眼光看待发生在我们的国土、发生在我们的世代的一切的事情。所以有一些我们看起来非常恐怖和可怕的事情，那可能正是神要使用的方法，就如同哈巴谷所面临的那个形势是一样的。就包括比如说我们预先就排除了神会使用战争、饥荒、灾难来做成他要做的事儿，可是这从来不是上帝的说法，往往上帝会使用这些方式来成就他的意思的。当然这里也正是哈巴谷和我们有时候会觉得非常震惊的地方。所以当我们在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震惊、困惑、痛苦，无论它是一个民族的痛苦，是一个个人的痛苦，因为这种痛苦对每个人的量级还是不一样的，痛苦是不可以比较的。你不可以讲说他的战争当中死了十个亲人，我死了五个，所以他的痛苦是我的两倍，不是这样的，对吗？因为每个人的痛苦承受力也并不一样。对于某一个人而言，某一个个体而言，当一个致命的痛苦临到他，那就如同整个宇宙都崩塌了一样，别人的事情他也不再关心了，他也没有能力去关心了。所以痛苦是一样的。当我们说到在困惑、在痛苦当中需要仰望神的时候，我们指的不是单说的国际形势的痛苦。如果真那么讲，那有可能真正觉得痛苦的那只有政治家、只有这些个达官贵人、只有先知、只有这些人了。然而不是的，痛苦是一样的，虽然它表现现象不一定一样。所以当我们在生活当中真正遇到了困扰、遇到了迷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指出的是，面对你的困惑和困扰，方法正确是多么的重要，方法的正确是多么的重要。我们要提出这三点的意见。我们说当面临的困惑和困扰的时候，你的态度重于答案，方法重于结果，神意重于人意。我们会展开来讲。一般而言，当出现了一种困扰、出现了一种痛苦的时候，我们急不可耐的，你就痛快的告诉我这答案是啥，对吧？我们希望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你不要给我讲你的推导过程，你不要给我讲你怎么得出答案的，我只要一个最终的结果。然而在圣经里边你会多次的看到，常常这种的想法和祈求是不能得到满足的，你很难直接的得到一个明确的清晰的答案。有时候你得到了，你又会觉得还有吗？真的是这个答案吗？上帝能不能换个答案呢？因为我们不接受那个答案，因为你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出这个答案的，所以我们就其实不能真正接受答案。所以圣经通常只教导我们正确的方法，而不是直接抛给你一个答案。 我们发现神用奇怪的方法对待我们的时候，往往这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我们会非常痛苦，对吧？就像在诗篇的73篇，这个是著名的一个赞美诗，除你以外大家很多人会唱。可是这一个诗篇当中，诗人在起初他所发的可并不是赞美，是牢骚，好不好？是抱怨。他的抱怨跟哈巴谷的抱怨差不多的，他说为什么这么多恶人可以这么长命百岁，好人却好像死于非命，为什么恶人在享福，好人在受苦。当他说完这些之后，他冲口而出，虽然这个也是记在圣经上的，他说出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上帝啊，我真是突然洁净了我的心，我是突然洗手表明无辜。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真是白信了，对吧？我真是白这么虔诚了，我这么刻苦的去顺服你，我就换来这么个结果吗？他讲出这样的话来。当然他可以留在圣经上，尤其诗篇可以留在圣经上，正是告诉我们，你一定要明白，你所说的圣徒、先知、属灵的前辈、伟大的这些人，与你我是一样性情的人。你不要觉得他从来不会痛苦，他从来不会软弱，他不会迷惑，不是的。你包括这样的话也是可以说得出来的，我真是突然洁净了我的心。这话说出来，一般而言，下一步就是说，那么我就不信了，对吧？好像很多人会以为是这样的。可是很快这个先知和诗人警觉了，他马上收回来了，他说，我要说，我要这样讲。他马上开始说，我要进到神的圣殿中，我要去默想神的威荣，我要去想这一切的事情是如何，我要思想那恶人的结局是怎样。他把自己的心拉回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态度。态度，因为我们人的软弱导致我们经常在面对一个打击临到，一个灾难临到，一种困扰把我们缠绕住的时候，我们会冲口而出一些个很不智慧的言语，而没有任何的思考，更别谈彻底的思考。可是呢，后者却是你恰恰你最需要的。你在面临一些非常复杂的尖锐的问题的时候，你现在需要停下来，不要着急下断言，而要去默想，去祷告，去思考，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方法第一个就是要去停下来思考，用思考代替你的语言。雅各书里边会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快快的听，怎么样？慢慢的说，然后慢慢的动怒。可是我们往往是完全相反，我们是慢慢的听，还没听完就炸了，快快的说，快快的动怒，对吧？这是我们日常所做的。然而圣经的话是没有错的，这个话也不会有任何的误会，也没有歧义，对吧？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和慢慢的动怒。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得太快，怒得太快，思考得太慢。可是根据先知，根据圣经，在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你第一要做的是沉思。你在不加思索的要表达你内心的感受之前，你先要训练自己去想，这是要训练的。只有小孩子才是一言不合就哭起来，一言不合就闹起来，对吧？越是成熟的人，他需要训练自己，不是那么轻薄的、肤浅的、随意的表达他的感受。你的感受这么就是成为一种，那成为一种难道是条件反射吗？对吧？难道我们所信的圣灵在我们里边没有塑造我们、训练我们吗？这是值得深思考的问题本身。在我们思考其他问题之前，先应该思考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常常去犯的错误。所以当再有问题出现的时候，不要着急的说话，着急动怒，着急抱怨，着急生气，慢慢的去想。想什么呢？把原则列出来，列举 那些不变的原则。你不要被这个眼前发生的事情把你迷惑了。事情往往只是现象，真正的原因，那个病根从来不会在现象里边找到，它往往都是在背后，在之前的。换言之，你看到的是这件事儿，你却要思考的是别的事情，往前去推，有时候还不是一步，有可能两步三步。也就是说，我们面临的直接威胁却是要用一些间接策略去对付它的。假如说我哎呀，最近食欲不振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神经衰弱导致你的什么紊乱。为什么神经衰弱呢？是因为你睡眠不好。为什么睡眠不好呢？因为你可能哪儿有一个病患，他一直疼，半夜总把你疼醒，所以你应该治的是那个疼，对吧？你先去治它，而不是说食欲不振呢，去吃山楂片，还吃点开胃的，甚至于元敏圣经是吧？你胃口不清，来用点酒是吧？不是这样子，往往需要用的是那个间接的策略，对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都知道德国在打这个各国，主战场在哪里？在欧洲，对吧？可是盟军开始反攻，开始取得胜利，并不是在欧洲，是在北非，对吧？是在北非，先从外围，从外围的圈子上去绕进去，去解决它。所以用一种非直接的策略，就是间接策略，这个往往对属灵的生命是很重要的啊。面临问题的时候，一定要从更远的地方开始思考。先知们无数次给我们的例子，国家遇难的时候，遭难的时候，看起来貌似就是站错队了，为什么跟了埃及而没有跟这个新兴的更强大的巴比伦啊？所以站错队了，你这个王政治上很昏庸。然而那从来不是真正的问题，对吧？你倒回去，你会就发现亡国之一是马拿西年间造成的，它不是约雅金造成的，其实对不对？那马拿西又是因为什么亡国的呢？因为他行他列祖所犯的一切的恶。他列祖犯了什么恶呢？你就上溯到耶罗伯安去了都可以，对不对？耶罗伯安犯了什么恶呢？金牛犊。金牛犊哪里来的？埃及记，出埃及记里面就已经有了。你发现人的这种罪其实这么一步一步的在不停的在影响着，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是因为你们在拜偶像，你说神离弃你了，神与你同在的时候，什么埃及什么巴比伦有什么用，对吧？亚述他能把你怎么样？可是神一旦不与你同在，谁都可以灭你，那是根本就不关键了，那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一定要倒回去去想啊。所以当我们在面临的这种纷繁复杂的现象和混乱和困扰和迷惑的时候，一个是我们要列举这些原则，用非间接的非直接的策略，然后我们需要找到的是，你先要冷静下来，清楚地找到哪些事情是毫无疑问的，是你绝对有把握的，那不变的事情。你在变化当中找到不变的东西，才是你可靠的落脚点。你在过河的时候，你不能只是在看着这个波浪的起伏，看着这个浪花的汹涌，你要找的是哪里河中有石头可以供你落脚，对不对？你要找到那个坚固的不变的东西。攀岩的那些人不在意这个坡度这些东西，他要看的是那个抓的那个地方，脚蹬的那个地方是不是让他够得着和能够站得住。那个最关键的不变的落脚点才是你最需要现在首先把它抓出来的东西。也就是说，在目前这种混乱的情况下，至少这些是靠得住的，你先要知道这些事情，你要把它列举出来。所以我们需要来把握这种基本的原则。当你能够去回到这些个坚固的不变的基本原则的时候，你的心里的痛苦会得以减轻，甚至于去掉消失，好让你能够回转。因为心的痛苦就来自于它不能够安定，来自于它被扰乱。当你能够重新的安定和安息下来的时候，也就是你的心不再动摇的时候，你会喜乐重新回到你里边。所以找到这些原则之后，等一下我们当然会举例子，有什么原则。你找到原则之后就需要应用原则。我们不是在这做研究而已，我们谈的是我们的生命，生命当中遇到的那些事情。 所以当这些原则找出来之后，你就要去应用原则。就像你读经一样，读到一个困难的经文，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你就盯着这句话默想一天，一般不会有结果。你需要往上下文去看一看，需要多看远一些，需要多看一下这一章甚至这一卷，往往绕过来迂回的战术，往往这一节经文本身的意思也就得以理解了。生活当中的事情也是这样的，你列举出了那旁边的不变的经文可以解释这个似乎有可变性的经文，你列出了平常那不变的原则可以来解决你目前针对的这个好像在变化的原则。所以这是我们的一种策略，但是我们一定要说的是，不是说你按照步骤一二三也慢了也默想了也思考了一定问题就能得以解决。如果这样说，这就是在骗你，圣经也没有这样说过，对吧？当你这样做了之后，仍然有可能你还是不明白怎么回事，你还是不能够从这痛苦当中得以解脱，那么最后的一步就是你需要把这问题交托给神。这是我们经常会讲的一句话，交托给神。可你真的知道怎么交托吗？你真的知道吗？大家知道那个故事，一个老大爷背着一袋大米100斤站在路边汗流浃背，一个卡车司机过来了，看他觉得可怜，说大爷你上来吧，我拉你坐。大爷就千恩万谢的坐到那个车斗上去了。然后呢，过一会儿呢，司机回头一看非常惊讶，大爷在车上坐在那儿站在那儿还扛着那袋大米。他说大爷你为什么还扛呢，放下来。他说这个你都已经拉我了，你再拉我的大米多不好意思啊，是吗？有时候我们说的交托就是这个意思，你大米真的交托给司机了吗？你的大米真的交托给卡车了吗？还是说主啊我向你祷告，但是你紧紧的抱着你的大米汗流浃背，为什么这么累啊，主啊为什么这么累，因为你没有交托吗，对吧？没有交托。所以说这个交托的问题是说真的把它放下，我既然已经跟神说了，我就不再总暗示自己我还有这个问题，我也不再习惯性的面遇到了任何一个人，基督徒非基督徒亲人朋友同学，我又说呀最近我遇到个问题这个问题，大家又说一遍，下一个人又说一遍，再下个人又说一遍。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可以确定的说你并没有交托，对吗？交托给神就是问题，主啊我解决不了太困扰，我交托给你，我等候你，你来解决。交托的意思是大米别往上再背了，我不再谈论这个问题了，这就叫交托。如果你还是在谈它，无论是在心里总是在困扰你在想，无论是你抓到一个人就想跟人家说这个问题，那就叫做没有交托。为什么不能够交托呢？说白了不信。你不信卡车拉得动100斤大米，你不信上帝能解决这个问题，你觉得你的问题是天大的问题，甚至比天还大，比上帝还大，这是我们内心真实的想法。所以交托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这原则列举出来看，哈巴谷是怎么面对他的问题的。首先说哈巴谷面对的是什么问题呢？基本上是两个问题，我们已经介绍过背景。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全能的神允许他的子民这么软弱这么失败。第二个问题就是圣洁的神怎么会使用一个邪恶的加勒底人来做事呢？可以讲这是主要困扰他的两个问题，对吧？他不能理解，他迷惑了。所以哈巴谷是怎么来解决的呢？用我们刚才所说的，他上来就开始抱怨和咒骂吗？没有，他先停下来思考，对吧？我们可以讲在这里边你看到的就是圣灵带给他的默想，带给他的思考之后启示出来写在经上的这个话，那个就是结果。然后他需要列举这种不变的原则啊， 列举不变的原则。他列举出了什么呢？如果你的手头还有这个圣经，你要搬到那一章去看。他说，神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的吗？他在提醒自己，他不是在问神，神啊，你是不是亘古而有的？他的意思是在提醒说，神啊，我知道你是从亘古而有的，对吧？换言之，他在说上帝是永存的，是永远的。他在提醒自己，上帝是不变的，是永远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好像现在神放弃了你们，不回答你们，好像他不再行动，不再作为。但是在面对这种困扰的时候，你要回过来，回到那磐石之上，根基上去想，到底这个基本的原则是什么。所以第一个最有把握的事就是，你不是从亘古而有的吗？当然在前边的十一节他也是说，加勒底人这么狂暴，这么放肆，这么凶残，他们在倚仗他们的神。所以这个困扰就是，主啊，他们的神真的是神吗？他们的神真的这么有能力吗？他们的神真的比我们的神还强吗？这就是他的困扰，对吧？然后他回来说，神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的吗？我们的神是那从亘古而有的永远的神，是那自有永有的神。他要列举出这个提醒自己，他不是在提醒上帝。他们的巴力都是他们自己雕刻出来的偶像，可是我们的神是一个灵，是永存的。他不像是迦南人拜的诸神，他不是狂傲的加勒底人的神，他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所以当历史中的问题困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来了解上帝是超越历史的。当时间中的困扰掳住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知道上帝是创造时间的神。当世界上的事让我们痛苦，让我们难受的时候，你需要知道世界是天父的世界。这是回到了那些许多的基本原则的其中几个。所以他是永远的神，他是自由的神。先知说，你不是从亘古而有的吗？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名字就是在说你是那自由永有的神。上帝向摩西启示的时候就是讲，我是自由永有的，我是自由永有的，这个话的音译就是叫耶和华。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你就在说上帝的这个属性。我们的神就是自有永有的神，是这个自存的神，这样的意思。所以那个名字就是我是，对吧？简单的说，这就是第二个不变的公理。神的存在并不依赖于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存在，它是自我存在的。别人的存在都是至少第二因，它才是第一因。别的东西的存在是依赖于上帝的存在的，而不是相反。不仅他不依赖世界，如果不是出于他自己的那奥秘的旨意，他都不会创造世界，对吧？何谈依赖世界呢？而且像三位一体的这样的真理，没有世界之先，三一神就是存在的，这是另一种奇妙的保证。既然神是耶和华，是伟大的自有拥有者，你会发现那历史终将兴起过去，你的问题得以回到了起点。再接着先知又提醒自己，他说，英文圣经的顺序是这样的，中文的是把这句话提到了第一句。英文圣经是说，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对吧？中文的圣经先说我的圣者，但是意思不变。第三个属性提醒就是，神是圣洁的，对不对？是圣者。他不但肯定了上帝的永远自存，不需要依赖任何事儿，而且肯定他是一位圣洁的神，是全然公义的。神是烈火，神是光，这样的一位圣洁的神会做不公义的事儿吗？那是无法想象的。也就是神所做的都是公义的。再接着他要提醒自己， 耶和华啊，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这个磐石哈、啊，直译就是全能的神啊。在希伯来的这个文字当中，磐石在指代这位神的能力。我们知道神有很多名字，对吧？他的不同的名字在说他不同的品格或者是属性。当以磐石称呼上帝的时候，指的就是上帝的全能。上帝是全能的神，神是从无中造出有来，是从暗中造出光来，是从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创造了世界。当你去思想这创世的事情的时候，你了解他的全能是多么的无限和伟大。再接着呢，或许是最重要的问题，前面那四个，如果你就把这个抛出来说，好，这就是神，那么有可能穆斯林都阿们，他信的真主也这样，是吧？甚至于很多的外邦人也说，我们的神也这样，也是自有拥有的，也是永存的，也是圣洁的，也是很有能力的。但是只有我们的神是信实的，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对人而言哈、对人而言，信实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守承诺的，就是说话算数的，对吧？人有人一诺千金，我们说这是个义人，这是了不起的一个汉子。神一诺那不叫千金，那叫什么？他的诺言，他的圣约，他永远持守，即便人去破坏他，对吧？这是神是信实的所表达的含义。所以先知说，神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这是永远的。耶和华，这是叫自存的。我的圣者啊，这是圣洁的。磐石啊，这是全能的。他说一句话，他说我们必不致死，对不对？他怎么知道我们必不致死呢？因为上帝这样说过，对不对？上帝在跟以色列人立的约当中说过，你们必然有这样的剩下的余数是被保守的，对吧？你们终将复兴，终将回来，终将被我兴起，终将我派弥赛亚来拯救你们。所以他才有坚固的信念说我们必不致死。所以你看先知是一气列出了几个非常的明显的基本的原则，无论何时这个原则不变，无论这个外在的情况看起来多么凶险，这个原则是不变的。这是先知要列举出来的事情。他想起来了，神是立约的神，神是与人立约的神，神是愿意和人建立关系的神。虽然上帝独立绝对永远全能公义圣洁，可是他曾经降卑过自己与人立约，他曾经与亚伯拉罕立约。这就是先知在这儿所说的，上帝又跟以撒雅各更新了这个约，又到了摩西那里继续的更新和成全这个约，然后到了大卫更加的确立这个约是在大卫的王座上将有一位王兴起。所以当他回溯这个圣约的时候，他说神是信实的，神每一次所立的约从来没有失效过，他会持守，他会持守。立约的神也要求他的民守约，就像那个在约书亚记当中有一个叫基遍人，是不是骗了约书亚，然后呢说我们是远方的人，所以求你不要杀我们，我们签个和平条约吧。他说我看你不像是远方来的，这些人又说一些谎言就被骗了。被骗了之后呢还是要守约，不能杀，就是不能杀。虽然按照原来所说的，这也当然属于当灭的那个民族的，对吧？所以你要注意，你被骗上当了受亏损的约你都不能去违反，何况是别的约，对吧？基督徒在世为人，你要有智慧，你也要有公义。公义就是说即便你受了大亏损的约你也要坚守到底，这叫公义。智慧就是说你千万别立这种约，对吧？千万别被骗，最好别被骗，但是被骗了之后还要持守，这就是公义、正义、正直。后来有人破坏了基遍之约，对吧？扫罗他杀了基遍人，最后神严厉的惩罚他，将他家如果不交出七个人被灭，这个瘟疫都不能止息，饥荒，是吧？ 所以你看到上帝在意人守不守约，这个事情重要，极其重要，因为他自己是守约的神，是信实的神。当然说了那么多，上帝又全能公义圣洁正直伟大，但是如果他不是一个信实的神，对我们就毫无关系了。如果他不守约，我们就会觉得你高高在上，你不体察民情，你不了解我的感受，对吧？所以你就会有一种疏离感。这样的神，正如伊斯兰教的神，是被架空的神，跟人没有关系的神。而我们所信的神是信实的立约的神，当我们知道他是为我们立约的，我们就不再沮丧。当我们知道他会守他的约，我们就得以重新得力。所以他在说，我们必不至此。无论现在看起来加勒底军队多么凶残，多么的凶猛，他们不会把以色列人除灭的，因为神已经给过以色列应许，他不会背信的。所以先知把公理都列出来以后，他开始应用了，他把这个问题放在这些原则之上。他说，神啊，这些原则派定之后，放出来之后，他继续深思，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就是既然神永远，神自尊，神圣洁，神全能，神信实，那么为什么兴起了邪恶的加勒底人来对付我们？他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就是主啊，肯定是这样的，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对吧？这是他得出的必然结论。这群人被兴起，原来是神兴起他刑罚审判我们的工具，我们的罪恶太大了，对吧？这就是先知所得出的真正的结论，也就是正确的结论，对不对？也借着神的印证说明了他的想法，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这是神给他的。他的结论就是神兴起这些人是为了以色列的好处，这一点是有把握的。不是加勒底人多猛，能够掌握了天下大事，也不是神不能够控制他。上帝的公理是不允许这些事成立的，上帝只是在用他们达到上帝自己的目的，这就是这个结论。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你设立他们是为要惩治人，这就是上帝正在进行的事情，虽然我们还不能完全明白。虽然不能完全明白，我也深知守约的上帝不会让我们被全然毁灭。这种信心就是基于一些坚固的不变的保证的。大家读经读到使徒行传最后的几章，讲一次海难，对吧？这些人忍饥挨饿14天，不敢吃东西，起初不听劝，保罗说我看这个不好，要出事儿，别走，对吧？结果是百夫长，你是个囚犯，我听你的，我听船长的，我听别的人的，专业人士，我们听专家的，对吧？结果真的遇难了，真的遇难了。结果14天之后，保罗又站出来讲，天使跟我同在了，天使说我们必不至丧亡，所以大家该吃就吃，对吧？我们这个船会失去，但我们的生命是得以保障的，我们会到一个岛上。哎，你有没有想过保罗怎么这么猛啊，说的那么具体呢？他怎么知道真的不会死呢？14天不吃饭，风浪这么大，稍微再加一把力就会船毁人亡嘛，对吧？为什么可以这样讲？上帝告诉他了，他说了嘛，天使，对吧？上帝说你们会人亡，不一定需要这样的直接的说。保罗在那之前耶路撒冷圣殿祷告的时候，耶稣的灵就已经向他显现，说你必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对吧？你必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保罗去过罗马吗？后来去过。当时去过吗？没有去过。所以这个船是去哪儿的？去罗马的。上帝说过我必在罗马为他做见证，那么我现在在海上眼瞅要死，我没去过罗马，因此得出必然结论，就是我肯定不会死，因为我还没到罗马。这起码就是其中一个很可能的不变的东西，对吧？因为福音的使命不会被人阻挡。保罗可以借着这个，当然还会有其他许多的印证，说我们不会死。这就是先知在面临这样的问题时候的处理的问题的方法，他抓住那个不变的应许，来知道目前这个看起来纷繁不达的事情到底背后的实质是什么。 所以先知如同有第二视力一般，他可以透视事情的这个现象，看到本质。这就叫属灵的人什么？参透万事。所以哈巴谷也是一样，也是一样。从描述的情形来看，从上帝给他的启示来看，我们会被杀戮，会被掳掠，余剩的人不多，但是上帝是信实的，我们仍然有余数存留，因为神是大能者。上帝使用加勒底人是为了达到他这个约的目的，是为了炼净我们。他并没有软弱，神也没有失败，他是神，他这样做是为了达成他尊贵的目的，这就是他的结论。第二个问题的回应就是，加勒底人这么邪恶，上帝这么圣洁，圣洁的神为什么用这么肮脏的工具呢？这么邪恶的武器呢？对吧？他接着说，他说的是我相信的意思。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对吧？他强调上帝是圣洁的。无论我对其他事怎么缺乏把握，我都知道神是不会允许邪恶的，他不会让这个邪恶一直留存下去的，他会给恶人机会悔改，就如同他给过尼布甲尼撒机会悔改，对吧？但是他不会让邪恶一直留存下去的，你要明白这一点。世界上一切的邪恶，神都完全的绝对不能容忍，因为他是圣洁的，他眼目清洁，他不能看见邪恶而心安理得。神跟邪恶就是完全相反的，任何的残酷的不公的事儿，神都跟他的都跟神的特性是相反的。所以神不会试探人，他也不受罪恶试探，因为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好，肯定了这些不变的原则之后，他回到这个问题，主啊，如果这些都是真实的，如果这都是真实的，那么为什么这些行诡诈的你看着不理呢？为什么这些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静默不语呢？对吧？意思就是说，主啊，或许我们挺败坏的，或许我们都不好，但是我们不好，我们败坏，我们就至于遭受这么严重的惩罚吗？这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问的问题。主啊，我是不对，我这个事做的是不好，我最近是挺软弱的，但至于就用这个办法来惩罚我吗？太大了吧，我承受不住。这是我们经常说的话，对不对？我是没有做好，但是那个某某我不是更糟糕吗？为什么他的反倒有祝福呢？是不是我们经常会这样比，受不了。答案是什么呢？答案可能就是刚才的第四点，有一些无法解决的事情你要交给神，并不是这个事情没有答案，有可能它指的是在你有生之年没有答案。后来我们知道，上帝当然不能够允许邪恶存在，他使用了这个工具刑罚以色列人之后，我们说了80多年就把这个加勒底人也灭了，对吧？借着波斯，那个就是后话。但是当然先知这个时候年纪很大了，他大概没有活到80年以后，有生之年他没有看到这个答案是什么。这是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的大多数问题的一个需要去处理的方式，就是你很可能等不到答案来临，你需要做什么呢？就是把那无法解决的事情交托给神。刚才我们说了半天交托，交托。同样的这些原则，同样的这些办法，在别的地方可能是得到的答案是好使的，但不是说每一次都有用的，每一次都让你知道结局的答案的，不是这样的。可是真正的信心就是说，并不是因为我不了解，我不理解，我就怀疑上帝的公义，而是因为我相信上帝是公义的，所以即便我不了解，他还是公义的，这就是信心的。如果你使用了神的方法还不能了解，你就要带到神的面前和他谈。如果我们自己的心中一直困扰，或者是见人就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太奇怪了，太不可思议了，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呢？见人就跟人说，总是这样做就已经错了， 你应该做的是把问题带到神面前，跟他说，去祷告。这种恶劣的情况会持续很久，有时候几天，有时候几周，有时候几个月，有时候几年，有时候一生。希望主怜悯我们，不要让某些问题真的成为一生之久的问题。但是有些问题会持续很长，这是一定的，恶劣的情况会很久。我们想要交托，我们无法解决，我们逢人就得说这个事儿，见人就得说他，不能交托，因为不相信神能解决，不相信神爱我，不相信神公平，不相信神有能力，不相信神守约，意思就是不信，对吧？只承认神的存在，魔鬼也信，信得战兢，说的就是这意思。魔鬼也承认神存在，所以当我们自己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到底给我们立了怎样的榜样。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知道的是，明确的是，上帝爱他，上帝的荣耀得以彰显。他也知道他的使命是要来这世上拯救罪人，对吧？都知道。但是作为人性的主耶稣基督，当他思想到神说这个方法是你要成为罪，你要代替他们去死的时候，作为人的那一面是不一定能理解的，你应该注知道这一点。所以到了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才会有那样的一个著名的祷告，若是可行，求你把这个杯挪去，对吧？主耶稣到底在怕什么？他是怕死亡吗？很多人会说他是神啊，他不知道他三天后会复活吗？啊，是知道。所以我们可以假设是，并不是怕死亡，那是怕痛苦吗？是怕痛苦吗？死你都不怕，怕痛苦，对吗？那你是因为怕门徒们离弃你吗？可是那不是他自己预言的吗？鸡叫三遍一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两遍一先，对吧？他怕的是什么？他怕的是那从创世之初一直到这一刻，三一神那神圣团契亲密的关系明天就要分开了，是吗？在十字架上黑云笼罩大地的时候，人子彻底被神弃绝了，他怕的是这件事，他真的怕。你不要以为耶稣不怕什么，他与上帝父神真的分离的时候，这比死亡的痛苦更大。这就是他说，主啊，如果可行，把这个杯挪去吧，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你换一句话说，他的意思就是说，父啊，我不明白你在做什么，对吧？但是如果这是你的意思，我就会照你的意思去做。这就是神的榜样，这就是耶稣的榜样，这就叫信仰。他把不能明白的事带到神的面前，跪在那里祷告，汗珠如雪下滴，对不对？祷告完毕之后，天使来加力量给他，虽然人都离弃他，他相信神的旨意总是正确的，圣洁的神不会做错事情，所以他坚定的去等待神，这就叫做神的榜样。所以当我们这样的交托了以后，我们基本原则列举也想清楚了，原则知道了神是怎样的神，耶稣怎么救我们，怎么爱我们，怎么重生我们，然后我们把这个原则又应用在一些问题上，然后还有些问题没解决，我们交托，交托完之后怎么办？等候神，等候神，这可能是最难的一个功课之一了。等候神，信心的态度就是把问题交给神，盼望从神得到回答，在这个回答没有来到之前，就是在那等候这个答案而已。所以第二章的一开头的一到三节，先知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他站在一个高楼上等着神对他说话，对不对？我等候神的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 然后他才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有末世来了，对吗？将这末世写在板上，现在答案来了，而且要告诉你怎么传讲这个末世。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它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这是关于神的一个属性的多么重要的一个方面。他起初说我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的时候，他就是去寻找神，去等候神了。把问题交托给神以后，他就需要等候神了。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核心的做法。守望台、瞭望的所，这个就像我们的长城的那个烽火台是一样的道理，对吧？一个高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望楼，站在上面是什么目的呢？瞭望敌情，对不对？站在上面去了解是不是有些个风吹草动很快的出现了。站在高山上你才能看到海边的那个云是不是要升起来，是不是要下雨了，对吧？所以先知上这个高楼上去看。什么叫高楼？高楼就是脱离了平原，这不重要，脱离了平原上的人群的地方。你跟人待的时间太长了，你现在需要单独跟神待在一起。等候神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是喜欢上山去祷告的，对吧？退到旷野去祷告的。先知这个时候要上望楼去看，我要去看他究竟要怎么对我，他要对我说什么。可这正是我们的偏差所在。我们经常去祷告完交托给上帝之后，然后呢就急不可耐的，都过了12个小时了，怎么还没解决呢，是吧？我们求神来对付，我跪下的时候求神对付交托，心里一片平安，刚刚站起来就开始又烦恼了，是吧？刚一站起来就烦恼了，这问题又回来了，又找上你。如果真是这样子，那都不如不祷告了，都不如不祷告了。世人是不祷告的，他努力的等待忍耐，他就解决问题。可是基督徒越祷告越让你忙乱，真的是不祷告得了，因为这祷告都没有意义，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既然不信他，你为什么上一个你不信的人祷告呢？对吗？为什么不去做一些你真正相信的事情呢？信心怎么能够是这样来用的，对吗？所以你把问题带到神面前之后，问题就留在神那儿了，不要再把它拿回来，不要再紧抓着它不放。所以在这样的困惑当中，哈巴谷的意思就是说，我要离开那种让我沮丧的痛苦的那个环境，我要来到守望楼上，我要上行，我要仰望神，我要等候神，单单仰望他。这就是基督徒生活的秘诀。如果你已经把神带到，把问题带到神面前，可是仍然不断的忧虑，说明你的祷告不够真实。如果你跪下来去交托给神，说我面临绝境无法解决问题了，你要交给他就是完全交给他，完全交给他。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再说两遍三遍不为过，就是不要再谈他了，不要再跟别人谈，不要再跟自己谈，要不然就是没有交托嘛，对吧？留给神，自己到望楼去，到那与神接近的，到那能看清形势的地方去，到那能看到全局的地方，而不是陷入细节的地方，这是最要紧的。这可能在起初是要训练，甚至要逼迫自己去这样做的，不容易。不要把自己沉溺在困难中被它锁住，而是要从里面出来，站在望楼上，让自己得以一定程度的解脱，把自己拉出来，和你的问题分离。你分给你的大米最好分开，是吧？不要再看问题本身了，单单依靠神，单单等候他，这就是说解决的问题的方式。哈巴谷拼命的思考这个问题，他面临了两个困惑，没有答案，没有亮光。他面临的问题还是神说了，就是要用这些狂傲的加勒底人。这些人显然我们以色列人是邪恶，但这些人比我们邪恶多了，为什么用他们惩罚我们？他不能太明白，也没法跟神的圣洁调和。但他还是说我不明白，那我把这个问题带到神面前，我不再说这个问题了，因为我是你的先知，我是你的子民，这个问题如何我理解不了，理解不了交给你，我不再说他了， 我不再讨论这个事儿了，我不再喋喋不休的每天抱怨这个问题了，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给你答案不满意，对吧？所以先知说我不再说这个，我等候神。这就是灵里得平安的秘诀。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对吗？我们太多挂虑了，不要自己去背重担。或许你会懊恼，但是作为神的子民，恐怕我们不要太沉溺于懊恼，沉溺于这种自怨自艾自怜的这种情绪当中。这种担忧焦急愁烦会让灵性无力，最终会让你这种恶性循环急速的加剧。所以不要挂虑，就是说应当一无挂虑，就是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们的需要的告诉神，对吧？凡事，所有的事的意思，当然其中特别的就是烦心的事，凡事是吧，一切的事都是要交付给神的，何况你解决不了的问题，对吧？你都知道你解决不了了，为什么还想他？真正的就是不信的世人都知道，当一个问题显然眼前无法处理的时候，决断力就体现在当机立断，这个事先放一边，不再去管它，先处理别的可以处理的事。你从世人的智慧当中都知道，人家有些人都可以做到这样，对吧？基督徒反倒不行，纠缠了，对吧？纠结抓住不放，唠唠叨叨反复的在说这个东西，是因为不信神。好处是也不信自己，坏处是不信神，对吧？世人是因为他信自己，我过一阵能解决，所以我抛开。当你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需要的告诉神以后，神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神的应许，不是？这个话有什么费解的吗？那么你现在并没有出了意外的平安，你总意外是吧，没有平安，你没有这种说心怀意念被保守的这种感受，是神错了还是你错了？就是这个问题，就那么简单。你要不停地问自己，你交托了吗？你凡是借着感恩祈求和祷告和感谢交托给神了吗？如果没有，为什么你又说神的应许和慈爱没有临到你？你没有照神的方法做嘛，对吧？所以去你的望楼去，上那个高处去。你的高处在哪里你自己知道，就是一个让你可以脱离这些困扰的属于你的那个内室，属于你的高山，属于你的旷野，属于你的望楼。每个人都要有一个这样的地方，没有你会耗干的耗尽的。所以他交给神之后盼望从神得到答案，神对他所说的答案就是他要在这个望楼上等待的事物。神怎么会回答你呢？怎么会给你答案呢？三种方式。最常见的，他会在你读经的时候给你答案。很多人有过这个经验和体会，对吧？你的问题恰恰在你今天日常读经的这个里边得到答案，但是前提是你得读经，对吗？你都没有读经计划，就别说神借着读经给你答案，可能会借着别人读经给你答案，是吧？但是最好是你自己在读经。很可能我们很多人在读经的时候有过一种，我们经常会提一个词叫亮光，亮光是吧？亮光喘息是吧？亮光，亮光的意思就好像那个经文原来也读过，也不是不理解，也不是说没看过，但是它忽然好像被高亮出来了，对吗？浮现在你眼前，三 D 效果，对不对？很多人有这种感受哈，不一定你可能不三 D，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它突然对你很醒目，哎，这个话那么扎你的心，这是往往上帝最回答人的方式之一。因为圣经是神对人说话的最主要的媒介，我要看他如何说，那么你去读经，去等候，去观看。有时候神也会在你的第二种，神也会在你的心里，就在你的灵里边回答你。这个原文就是说，哈巴谷的原文就是说，我要观看，看他在我里面如何说。这是这个原文的旨意，他在我里面如何说。这就是我们经常会提到的一个圣灵的感动，对吧？你的心，你的良心的印证，这些事情，神在我里面对我说话， 他在我心里使得那个答案是有确据的啊，他在我灵里刺下一种绝对没有错误的感受，让我觉得我不能够摆脱这个感动，我想把他甩掉他又回来，我想甩掉他又回来，就跟这约拿的呼召一样，你跑都跑不了，非得把你抓回来不可，对吧？第三种，他也会借着环境的改变和控制来回答你。每一天在你身边发生的事情也都在显明神的旨意。神如果命令你去做一件事儿，不会不给你开门的。如果神会让你去做某件特殊的工作，他就会给你特殊的道路。时间会过去，会关上其他的门，但他会打开一扇特定的门，会让你的生命终能进入其中。这是基督徒普遍的经历。神有时候也同样允许在正确的道路上出现障碍，那不代表那个路就不对。有时候我们经常说神拦阻，神拦阻，神拦阻的时候很少，有拦阻，圣灵拦阻，不让保罗去亚细亚，让他去马其顿，对吧？更多的时候保罗说的是魔鬼拦阻我，不让我去罗马。不要以为困难就叫拦阻，不是，往往好处和诱惑才是拦阻，恰好相反，困难往往不是拦阻，困难往往是这条路正确的明证。所以神的旨意很清楚，虽然有障碍，重要的是需要找到答案，我们要认出它来，然后我们去分辨了解这些事情的意义，想要知道神对我说什么。这样做了之后，盼望得到回答，盼望得到那三种回答，然后这三种没有一个来临，就是等候神，对吧？就是等候神。这位先知就在望楼上一直这样的等待，等待。我们在痛苦的时候会等待，在痛苦的时候会祷告，也等候回答。可是我们经常在痛苦过去之后就忘了当初说过啥了，无论是你许过的愿，是你立下的心志，是你曾经的热情，是你曾经的谦卑，是你曾经的爱慕神，全都忘了。也就是我们爱的是解决痛苦，我们爱的不是解决痛苦的神啊。好，先知终于等到神的答案了。神告诉他，把这个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这末世就是二章从四节开始往下的那一切的话，对吧？这个末世写在板上，所以多么美的一个经历，他终于得到了神的回应。神就好像是说，很好，哈巴谷，我听见你的祷告了，我了解你的困惑了，我也看到你等待我的样式了，好，现在这是我的回答，开始记，就是这个意思，对吧？记下来，不但你记下来，而且要把你的这个我启示你的事情由你说出来，就叫先知的预言，对吧？先知的预言你还要说给别人听。很可能哈巴谷当时会走遍全国，向人民、向王、向老百姓、向官长们宣告神告诉他的信息是什么，对吧？这个末世是什么？所以这个末世的预言，我们发现这个预言就会有真的性质。你怎么知道神的回答是神的回答呢？你说神回答你了，很多人也会说的话，哎，神给我一句话，你是怎么确定真的是神给你的一句话呢？为什么不是别人告诉你的，不是你自己瞎想出来的呢？因此你就要来看真的预言，真的神的启示和答案会有什么样的性质，会有什么性质。我们说，第一，真的预言都是神给人的启示。神说把这个末世明明的写在板上啊，理性主义者是不信这些的。他们看到哈巴谷书之后，他们会说，哈巴谷超级政治天才，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就预言到了国际大事，这是个政论家呀，这是个政治家，这一定是理性主义者的答案，对不对？但是先知自己都不会同意这句话，实在他是被神的末世临到，他说出神要他说的话而已，不是说他是政治家，他文学家、艺术家，不是这样的啊。那是神对人的启示，虽然人很不喜欢这些事儿。彼得后书曾经说，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 神的话不是可以能够随意这样去套用的，预言不是人想出来的、计划出来的、算出来的，也不是人的思维中产生的，而是圣灵感动圣洁的人记下神的话，而且这个话都是很明确的。神说你把它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另一个翻译叫随跑随读，如放到今天的意思就是你把神的话写到那个广告板上，你在全城让所有人都看见，对吧？清晰无比的，让所有人都知道。你要群发，是吧？你要在电视上最行的地方打广告，你要让所有人都知道神的末世是什么，清清楚楚的在这儿。这就是神的意思。神的预言从来不怕人知道，他是清楚的，是能够理解的。第二呢，预言会指出将来的事情来，这个也是理性主义者最反感的事儿。他们说他无非是在对将来做一个推论，做一个推演，不是这样的。政治家可能会玩这种，发一个预言，取一些空头支票，反正呢实现了的就是记住了，没有实现的将来人家把它忘了，对吧？政治家的手段是这样的。但是先知不是，先知说那个话要没有应验，一按耶和华的标准，这叫假先知，假先知叫石头打死的，对不对？那不是可以随便自己讲我预测的东西吧，我预测一下吧，谁来灭我们，不是这样的，是神告诉他的，他说的是将来的事情。第三个是预言必然会实现的，神说他虽然迟延你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对吧？预言神的答案就是说他一定会实现的，即便你看现在看不到任何的迹象，任何的迹象。而且这个应验是怎么应验的？是精确的应验，精确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每一个细节都会应验的，这才是神的预言的性质，不是恰好撞上，不是碰上啊。到了那个指定的时候，一秒钟都不会耽搁。神让挪亚在他的时代预言120年后洪水要来，对吧？然后你记得吗？洪水来的那一天，圣经上写那是有一个具体的日子的，是初七什么十七的，是吧？二十七就是那一天，对吗？120年满的那一天洪水来了。虽然在这整个120年所有人都在嘲笑他，这个在高山里山里边在平原上边造船的人看起来多蠢啊，对吧？但是时候一到，一秒都不会再耽搁。亚伯拉罕的一生也是这样的，神说你要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他们服侍了那国，后来我要惩罚，然后他们要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最后出埃及记的12章40-41节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领他们出了埃及，就在那一天，一天都不耽搁。这叫做神的语言会精确应验。哈巴谷的情形也是这样的，神已经定了什么时候来灭你们，什么时候他被灭，到了那一天这事就会实现，准确无比。他也预言耶利米，借着耶利米预言国家会被掳到巴比伦70年，到了70年你们会回归，对吧？这就是神的预言的意思。所以当我们面临着这许多的痛苦困扰搅扰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理应效法先知在这里边传递的榜样，更是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学会在这困难中仰望神，列出那些基本的原则去应用，解决不了的仍然解决不了的把它交托给神。你真的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自己，也不是依靠人，而是单单依靠神。最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忍耐等候他，他的答案必然临到，一旦临到必然精确的应验，这就是我们的信心的所在。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我们虽然不是先知，但是我们仍然有先知的痛苦。主啊，我们虽然所处的世代不是在这个中东，不是古时，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世代，我们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要承受的特殊的痛苦。我们有我们个人生活中的苦难，有我们个人生命当中的困扰，但是主啊，我们知道这圣经是一本活的书，因为神是一位活的神。主啊，你在生其中你赋予生命，你借着你的话语将生命加给我们。主啊，赐我们信心，赐我们等候你的心，赐我们交托你的心，赐我们能够断绝不断的想要依靠自己、依靠人，甚至依靠偶像的这样不幸的恶习，让我们的心完全被你归正过来，让我们的心能够学会依靠你有喜乐。我们因为爱你而能爱人，不是因为被人所爱才去爱你。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来效法这圣经当中你所启示你爱子耶稣基督的样式，连耶稣基督自己在世的时候都不是能全然理解父神你所有的作为，但是主啊，他却说不要从我的意思，乃要从你的意思。主啊，十字架的道理正在这里，主啊，信仰的真谛正在这里。主啊，求你让我们的心不再被我们的理性困扰，不再被我们的感受困扰，不再被我们这世上一切的这些风气、一切的思想所搅扰，让我们的心单单回归到你的里边。主啊，我们知道你信实，你爱我们，我们知道你爱我们到底，我们在你里面满有喜乐，不至丧亡。
主，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过来的吗？还是这是你一样的？你讲到后边那 PPT， 加上
我粘过来
的，粘过来。好，弟兄姐妹，也让我们能够学会信靠神哈，坚定的信靠，而不是这个光局限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繁琐的事情，交托给神哈。我们来一起这个诵读一下奉献的祝福，《马拉基书》三章十节。
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是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辛苦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好，我们的加持报告哈。
我还是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阳光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站起来自我介绍一下，让大家也第一次熟悉啊。有没有在我这个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